如果那一次约翰没有顺服主的命令，你知道说新约的启示没有了。如果那一次不是那个拉比逃出来的话，没有今天的犹太教，没有。但是我们的主老早知道犹太教一定要延续到今天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主在马太福音23章24节，就是说你们要走遍全世界，要勾引一个人入教。主老早知道说犹太教有一个人要逃出来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那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谁呢？约翰呢？的确是经过了大灾难，从那里面就逃出去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这段圣经就很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里讲的是耶路撒冷，明白？这里讲的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很重要，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70个祭司从耶路撒冷城重建开始算，明白吗？现在不光讲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只是以色列要回归要复国来说的，那是1948年。但是1967年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居然回归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据主的预言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，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1967年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现在我们这耶路撒冷又不在外邦人的手里，就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手里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听得明白吗？讲到橄榄山的预言，讲到对于但以理书的启示，你不能只根据约24章马太24章，你还要根据路加福音第21章，然后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，那么你记不记得，然后主对门徒们4个门徒说，看哪、啊、我预先告诉你们。那么好了弟兄姊妹，如果还有其他的书，那就表示说你还看见第2章的金银铜铁大象，然后你看见第7章的有4只兽从海里上来，不是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约翰听见了主的解释，所以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凭着自己写的。他就会读到第13章的时候，你看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。不要忘记为什么约翰很勇敢的敢描写这一段呢？他的启示从哪里来？简单来说，他启示从这来的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翰主对约翰说了什么，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最后约翰写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你远远一看一定是第4只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上面有10个角。因为第4只兽里面只要看有10个角，那个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第4只兽。你只要看有4个头，一定是第3只兽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圣灵借着约翰，因为约翰做过主的门徒，我们的主才是大先知，是他能够解释整个但以理书。所以可以说，在我们的主的引导之下，在我们的主的启示之下，他才写了什么？才写了约翰福音的启示，约翰的启示录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会看第13章，启示录第13章。第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第一，你看见这个兽呢有10个角，你知道那一定是第4个兽。所以如果第4只兽指罗马帝国的话，那就证明罗马帝国一定要复国的，要复兴的，主话很清楚。所以为什么约翰能有那么有把握呢？因为是主告诉他的，很清楚，明白吗？所以罗马 所以主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主在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的帝国的时候，就在敌基督要来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是从海中上，这个海当然指的地中海说的，因为那四只兽怎么样从海中上来，它照样从海中上来。那大家记得啊，你如果从第二章的话，主对神对巴比伦王说，你就是个金头。那么大家会纳闷，你读历史，巴比伦王怎么可能是金头呢？因为巴比伦的历史是很长远的历史，巴比伦的父亲他的祖父老早是巴比伦王，那怎么会他是头呢？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为什么把他是金头呢？你读到第七章就很清楚为什么。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狮子从哪里出来的，从地中海上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尼布加尼撒的时候才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哪里，带到地中海。所以谁是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呢？是尼布加尼撒。谁是第一个把波斯的势力带到地中海呢？那是古列将军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谁是头谁不是头，是根据什么，根据什么时候从这个影响力达到了地中海，还有怎么样让以色列好像他们口中的羊一样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那将来也是一样。那么等到敌基督出来的时候，从哪里出来呢？已经从地中海出来，很地中海那一带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一定是第四只兽从海里面上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你所看见的是第四只兽又起来，其他的兽已经走入历史了，现在呢又起来了，那不就是主自己的话吗？如果第四只兽又起来了，不光是以撒，不光是橄榄这个无花果树，还有其他的树。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，其他的树是指的什么呢？指着巴比伦，指着波斯，指着希腊，最后指着罗马帝国说。所以现在你看，这只兽从海里上是第四只，这是罗马说的。可是呢，还有一次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狮子的口，有熊的脚，有豹的形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面的意象和但以理书完全相连的。但以理书是封闭的，看不清楚，现在到现在你现在看得更清楚了，明白。所以这些指的什么？指的各样的树又重新开头说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各样的树里面有什么呢？有狮子，巴比伦，那就是今天的 ISIS。那这里面有熊，那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，是非常近。那大家要问说，这个豹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知道希腊给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两个，大家要记得，第一是民主，是希腊人给我们的；第二，科学是希腊人给我们的。所以今天全世界说一样的语言，几乎说一样的语言，像英文，也就像当初的希腊文一样，而且很多 language 是 computer language， 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今天整个的世界实在说来就是豹的形状，没有疑问的，它的形状。可是呢，你看见有狮子的口，也有熊的脚。所以你只要等到敌基督要来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不一样。那么还有一件事顺便要提醒大家，就是196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。1969年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年呢，是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那一年，莫斯科帝国不知不觉糊里糊涂的就走进历史，所以冷战呢就结束了。这个以前的世界是分开的世界，但如果敌基督来的话，他要统一全世界，所以一定有一个统一的工具才可以。所以从1989的那一年，什么年呢？就 WWW 诞生那一年。所有今天大家能上网，从哪一年开始的呢？是从1989年开始的。所以一面来讲， 整个莫斯科帝国瓦解了，世界不再分，不再分了，而且现在世界好像变成整个的一个村子了。从那个又开始有 iPad， 有 iPhone，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那请大家记得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仇敌怎么会用高科技的东西，包括 IS 在里面，他为了做宣传要拍一部电影，临死这个他们临死以前还要折磨他们，拍了六个钟头，还要摆 pose， 做各种各样，然后才是一个 video 出来，花了$200,000，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知道他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以很清楚嘛。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今天这个这个什么两个见证人被杀，怎么全世界都看见了？所以可见那个时候，当然那个是一定像 TV 这样的东西，电视这样的东西嘛。那么今天这个是666，很明显到时候一定会把个 chip 就放在人的身上，因为很多老人呢不小心走出去就迷路了，一定要最好把个 chip 放在他头身上，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，最明显的分野是1989年，1989年是个 dividing line。 那么这个所以很明显从那个又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果然慢慢你看见，如果第四只手起来，不是指着欧盟慢慢起来了吗？现在的确 European Un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势力，很明显。但大家要记得，欧盟从来没有对以色列好感过的，很多的政策都不赞成的，这个非常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了欧盟的起来就好像第四只手起来一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呢不只是无花果树，还有各样的树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如果从海中上来的话，那是表示什么？是表示说这个现在伊朗的势力慢慢到了海边了，不是吗？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在黎巴嫩有真主党，在以色列有哈马斯，他们都在海边。到今天为止，哈马斯是苏尼派的，而伊朗根本是什叶派的，他居然可以得到许多伊朗的支援，因为哈马斯他们发誓，他们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完全把他们消灭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见，等到不知不觉的伊朗的势力到了海边了，那现在不光到地中海边，也快到了，也根本到了红海边，很清楚的，也到了红海边。所以一面是红海，一面你看见的是地中海，一面是红海。以色列本来就两个海夹起来的嘛，一个地中海，一个是这个海边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什么时候这个伊朗的势力慢慢的，或者到了海边了。那么你看见说果然这个时候你看他的势力的确达到这一代了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，果然你看见一个一个的他们势力就逐渐抬头。所以现在如果仔细回过头去看第二章、第七章还有第九章，那个蓝图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回过头如果去看但以理书的话，那么应该是比从前干得更清楚。那么尤其是去年和今年经过 Blood Month， 经过四次的满月变红象学，那果然是开了我们的眼，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你看也刚刚好跟圣经的预言是完全相符合的，所以我们不能不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根据主的话，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。所以这是今天晚上讲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下个礼拜还有呢，就是5月6号还有一个礼拜三，那么最要紧是5月2号呢，我们还有个礼拜六，所以请大家一定把这个时间呢把它留下来。那这一次我们大概只能够大概综览一下这个但以理书，我们不可能深入的。 不过我不得已一件事，我不能不提起一本书，因为这本书在现场有，所以可能给大家有帮助。那这本书呢，是讲到但以理书透视，就是开启明天的钥匙。那这本书其实我们刚刚写完没有太多久啊，没有再次整理出来的，所以现在实在说来，里面所有的这个主的话语的部分，你看还是非常坚固。不过就是在那个时代写那本书的只有萨达胡塞，那个时候没有 ISIS， 还有没有今天的伊朗那个壮大起来的时代没有。但是慢慢慢慢，你现在从那一个，现在你再看那本书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所领会的还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觉得大家不能依靠礼拜三和这个礼拜六的，因为这个只是我们大概综览一下，回过头看一下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意思，希望呢好好的把但以理书看完，好好的仔细的看的话，那么这本书可能是值得大家有一本可以放在身边的。所以会后呢，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到书摊上去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上的资料，还有很多读经上的资料可以帮助弟兄姊妹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务必大家告诉大家，下礼拜三还有一次，还有五月礼拜三还有一次，还有就是五月二号有礼拜六，最好把时间分别出来。那么我想这个事先跟大家约好，那么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回过头来看你自己的话，来看你自己的解释，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。我们会错，但是你的话不会错，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求你，当我们在你读你话语的时候，请你更多的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我们也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你的回来。在这里我们把荣耀爱戴感谢都归给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召集回来，也叫大家能够通知大家，给让看知道说这是难得这个机会，我们能够在一起再一次复习自己的话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